弟兄姐妹平安。那瘟疫还没有过去，那现在全球感染人数已经超过4000万，那死亡人数已经是将近120万，那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是800多万，死亡人数是20多万。这个瘟疫对全球造成的经济、政治乃至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，那现在评估还为时太早。那对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那这个瘟疫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，我想可能每个人心中都在思想。那我想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瘟疫你觉得对你的婚姻可能会产生一些大的影响，那24小时困在家中，你觉得这个瘟疫给你家庭带来了很多的不安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个瘟疫可能在全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当中产生影响，但对你的婚姻可能没有带来什么新的问题。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 COVID-19 does not create problems in your marriage and your family, but it does reveal your problems. 就是这个瘟疫不是给你婚姻造成新的问题，而是显明你婚姻当中已经存在的问题。就像一瓶水，它是干净的，你怎么摇晃它你也看不出它的沉淀物，如果它下面有沉淀物，你一摇晃它，沉淀物就是泛起，你能看见它，它是个沉淀物。所以这个瘟疫可能显明你家中、你心中、你婚姻当中存在的问题，可能是你的我太大，可能你的太这个我放在中间，太中间，太骄傲，或者只想到自己，啊，这个瘟疫显明家中的问题。那婚姻呢？啊，这个瘟疫可能还显明我们的灵性问题。你说已经有7、8个月了，我们都在线上敬拜，每个早晨，星期天的早晨，我们在线上一起敬拜。那有的时候你可能说，我还没有睡醒，或者说我今天不想敬拜，因为周围也看不到人，所以没有人看到你在家中如何敬拜。那这个时间是敬拜的时间，是分别为圣的时间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敬拜的时间分别出来，那反映你的灵性问题，不是吗？这个瘟疫显明你里面的问题，显明你婚姻中存在的问题，也显明你灵性的问题。比如说查经的时候，这分别为圣的时间，敬拜的时候是分别为圣的时间。也许你可以把这个你上了网，可是人去别的地方，在跟孩子玩游戏，或者看手机，或者做别的事情，那这反映着你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光景，你跟神的关系究竟有多亲切，也究竟有多密切。这个是不是把这段时间就用来我们是敬拜神，主日是上帝定命的日子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我们来敬拜他。那这是反映着我们里面灵性的问题，你是在敬拜吗？神在看着你敬拜，看着我的敬拜，对吗？周围的人看不见你，尤其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躲在房间的里头打开视频，没有人看得见你，但是神看得见。所以这个反映着你灵性的问题，你是敬拜者吗？你是真正在敬拜神吗？那反映你的灵性问题。所以瘟疫有的时候上帝好让很多事情发生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揣摩思想这个里头包含了哪些内容在里面，它显明你家中的问题，可能也显明你灵性的问题，它可能还显明你的真理认识的问题。你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关闭在家，有更多的时间上网，有的人上网是寻求一种娱乐或者八卦新闻，那这无可厚非，因为你有时间，对吗？但是如果你寻求上帝的道，你心中渴慕上帝道的人，你上网的时候可能去 天天讲道，来看看各种聚会，或者微信上面的一些讲座。但是我问你，你能分辨真理吗？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很有意思哈，有各种的异端邪说在网上可以充分展示他的那个诱惑人的东西。你看看视频上面啊，看看这个网上，有的时候我看看网上有些东西，这个时代哈，什么声音都有，什么异端都有，什么叫情感教练，完全是胡说八道啊，什么全能神教，就是东方闪电，我在网上看了看东方闪电拍的那些东西，居然有很多人在看。我想中间是不是包括很多的基督徒，你看了以后你能分辨吗？那所以你看看这段时间可以写明你里头，你对上帝的真理究竟认识有多少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你认识基督吗？你能分辨异端跟真理吗？那网上各种东西都有，有好的东西啊，有些很好的灵粮，有很多心灵的鸡汤让你喝下去毒不死你，但是那只是水加上味精而已，对你身边没有什么滋养，只是喝下去你觉得喝到什么东西。但网上有很多是老鼠药，你吃下去了一下子死不了，慢慢毒死你的灵命。所以这种瘟疫期间它显明了很多的问题，是不是 COVID-19 does it create problems in your family and spiritual life, but it does reveal your problems. 所以这段时间我在想，我跟弟兄姐妹在思想哈，越是到末日来临的时候，越是到末日的末日哈，社会就日益动荡，而且人心日益的昏暗，而且呢异端邪术更加的猖獗，而且这个魔鬼呢就越来越像天使，他是一个温和的声音对你说话，让你觉得好舒服，让你感觉特别是很好，满足你所有的渴望和需要，就像当年那个魔鬼在伊甸园当中对亚当所说的话，他以亚当朋友的身份向亚当说话。所以弟兄，在这个时代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认识基督。你知道今天从今天开始我要讲哥罗西书，很短，只有四章，你别看这个小书，小书卷，这个小的一本书信只有四章，可是在里面的道理极深刻，在保罗书信当中没有一卷书能像哥罗西书这么深刻，他告诉你基督究竟有多大，基督究竟有多伟大，所有异端所有的邪说，他不是叫你，不一定叫你是不信基督，但是他把基督从宝座上拉下来，他所讲的基督是个渺小的基督，是一个不占据真正的宇宙中心的一个基督。所以这个哥罗西书是告诉你基督究竟是谁，你认识了基督，你的生命才能向深处去成长，你认识基督它关系到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工作，你的未来。所以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家庭，讲到工作，讲到你的未来，讲到你生命一步步的晋升。所以哥罗西书是一篇小书，在这个小书存在着大道理。你知道这个哥罗西书里头，这个哥罗西是个教会啊，这个教会不大，是个小的教会，是一个年轻的教会。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60年左右的时候，当时他在监牢里面，他在坐牢，他关在监狱当中，那哥罗西教会发生了问题，就来找保罗。保罗当年在以弗所传道3年半，有极好的福音果效，有人听到了福音，像以巴弗啊，像腓利门啊，他们就回到了哥罗西建造了这个教会。但现在这个教会面临很大的威胁，什么威胁呢？有各种邪说在冲击这个教会。那什么邪说呢？这个邪说很有意思，它一点点福音加上一点点哲学，再加上一点点的迷信，再加上一点点星象学，再加上一点点神秘主义，再加上一点点的律法主义， 你可以在这个邪术的里头找到各种东西，任何人都会找到一点点对你觉得有安慰有帮助的东西。所以他在冲击教会，在威胁这个小小的领先的教会，所以保罗写下这封书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封书信来告诉我们基督到底有多大。没有基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你也不认识自己，你不认识生，也不认识死，人生最重要的四件事你都不会认识，上帝、你自己、生和死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的。但是基督来了，把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显明出来，来告诉你谁是上帝，你到底是谁，你是生是为了什么，你死是为了什么。所以这句伟大的书信，我抱着每个弟兄姐妹哈，我们在这封书信，在传讲这封书信的时候，我抱着我们一起来敞开心，一起来思想啊上帝的话语。那这封书信呢，你知道啊，跟以弗所书信的开头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保罗是同时在监狱里写下四封书信，所以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差不多，很多内容是平行的。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哥罗西书比以弗所书更深刻、更宏大。以弗所书是告诉你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哥罗西书是告诉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耶稣基督是万有基于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，万有在他里面，万有要归于他。他告诉你一个基督不仅是你家的基督，不仅是我们教会的基督，不仅仅是世界的基督，基督还是宇宙的基督。所以这卷书包括我们每个人啊，一起来思想啊，我们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上帝话语中的奥秘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只讲这两节经文，为什么讲这两节经文呢？你看一般的牧师不大愿意讲只有这么两段经文，对吧？这为什么？就是两节，两节太熟悉了，因为每个人你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，那开头都是这么两句话，对吗？你不想再读了，你读保罗四封书信差不多开头都是同样这个模式啊，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读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一带而过，也不去思想它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你说也许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当时写信的一种风格，就像你现在发 email 常常说你好吗，最近怎么样啊，就是客套话，对不对？讲也无妨，不讲也没关系。但是保罗写书信是不是就是客套话呢？而且四度四都讲的同样的客套话吗？那当然是当时一种写信的风格，但是圣灵让这样的话语反复的出现在圣经的里头，它提醒我们注意了。所以看圣经里有好多的话语，有时候反复出现，你就应该好好的思想上帝的灵借助这些话来告诉我们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样的经文的里头，他把福音的主要内容都包括在这两句话里面了。上帝的旨意在基督里，恩典和平安，你把这四个词组好好的思想，你基本上认识了基督的福音的内核到底是什么。福音是关于上帝的旨意，福音是关乎在基督里面上帝成就的一切，福音是关乎恩典，上帝的恩典，福音是关乎上帝给你人的平安，那福音全在这里面了。所以保罗们在提醒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客套语，他让我们思想什么是福音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只是讲这几句话，我不再读那个哥罗西以弗所书，虽然我列在上面哈，列在这个布雷腾上面，但是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同样的重复这样同样的话语，上帝要借着话语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？来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几句话，神的旨意在基督里，恩惠和平安。如果今天圣灵把这几个字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感谢主，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定义要创造我们，你定义要救赎我们，你定义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 让我们经历这个世界上的高高低低，好像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这分别为圣的日子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能听见你的话语。我们恳求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，来更新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此刻都能经历大能的同在，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你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的左边，也在我们的右边，在我们外面，也在我们里面，也在突出我们。主啊，愿我们的敬拜能得蒙你的喜悦。我们不是一个在欣赏一个娱乐活动，我们在敬拜你，你是唯一的观众，我们都是敬拜者。主啊，你调整我们的心，让这个日子在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都来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在你永恒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先跟弟兄姐妹讲神的旨意。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人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计划，神的定命，神的决定，神的安排，神的引导。在教会当中，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啊，我要知道神的旨意。听讲这句话的弟兄姐妹，他的生活正在两难之中。这个工作我要不要？我不知道神的旨意。那这个姐妹我要不要娶？这个先生我要不要嫁？那这是我想知道神的旨意。我的孩子到底去哪儿读书？三所学校同时录取，都是很好的学校，我要不要去？那这都是我们心中所想所理解的神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你给我清楚的答案，给我一个清楚的引领，让我不要为难了，因为我的选择可能会预着，可能选择一个后果，可能让我后悔。你给我引导一下，那我以后呢就没得什么后悔的了，因为你的引导总是最好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这样来理解神的旨意不是太错，但是不完全。在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旨意有非常丰富的启示，那今天我们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，讲神的旨意。保罗为什么说叫神的旨意？他是怎么看待神的旨意？他怎么不单单是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且他奉神的旨意去做使徒的？他说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保罗在没有悔改之前，他知道不知道神的旨意？在没有悔改之前，他是有信仰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他不是一个偷，他不是一个抢，不是一个贪婪之辈，他不是一个卑俗之辈啊！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敬虔的地方，甚至他有他的品德，他的学识，他认为他知道神的旨意。但是结果你知道，他根本就不知道神的旨意，大家知道吗？后来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，上帝的光照亮了他，他眼睛瞎了。当他肉体的眼睛瞎了的时候，他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他开始明白了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开始他以为他明白神的旨意，其实他不明白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以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不一定。所以保罗以为他明白神的旨意，在读懂了旧约，明白了旧约啊，所以他知道我可能知道了，所以我要带领一帮人来追杀基督徒。所以他在没有悔改归主之前的保罗是有学识、有品德、有信仰、有追求的这么一个人，是一个 decent man， 但是他不是一个认识神旨意的人，他不懂得神的旨意，所以他的眼睛是瞎的。他有他自己的计划，他根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，他以为他知道上帝的计划，其实他不知道上帝的计划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神的妙就妙在这儿，上帝的计划。你不知道上帝的计划，可是你已经在上帝的计划的里面。所以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，上帝的时间到了，上帝的大光照亮他，基督向他显现，他眼睛瞎了。我请弟兄姐妹要知道哈，在你的生命的追求当中，很多人想，主啊，我希望我见到你的面，我希望遇见你，遇见你肯定是很喜乐很感恩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你真正遇见神的那一刻是痛苦的那一刻， 只有经历这个痛苦，你才经历以后与神相同的喜乐。你说这话怎么说呢？你看看旧约当中的雅各，对吗？雅各见到神的时候他腿瘸了，那是痛苦的一刻。腿瘸的是让他知道从此以后凭你那点小聪明、小脑袋瓜、小的智慧搞不定人生，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上帝摸他的腿他就瘸了，那是他痛苦的一刻。就是他痛苦的一刻，同时也是他大喜乐的一刻。为什么？他释放了，他遇到了真神上帝。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，他一直以为自己眼睛能看得见，能分辨是非，知道神的旨意，可是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他，他的眼睛，肉体眼睛暂时瞎了，里面打开了。眼睛瞎了是一种痛苦，因为他过去自以为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明白是非，明白善恶，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亵渎神的事情。他不明白自己是一个恐怖分子，他追杀基督徒，囚禁基督徒，对吗？在他的计划当中，他没有归主之前，在他的计划当中没有基督，可是在基督的计划当中早就有保罗，时间到了抓住了他。所以今天你遇到神的时候，你今天不要担心，你说哎呦，那我不敢的追求遇见神的这样的一个来寻求他，不敢追求他，因为我希望不希望我的腿瘸了，我也不希望我眼睛瞎了。那这圣经用一种 dramatic 这种情景来告诉你，在遇见神那一刻你放下了自己，就像保罗在遇见神的时候他放下了自己，他的肉体的眼睛瞎了，里面的眼睛打开了，不能再自义了，不能再认为自己明白上帝的旨意了。所以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给他一句话，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也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他自己眼睛开了，他人才能告诉别人，叫他们眼睛得开啊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因为信我都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保罗被上帝打开了他的眼睛，他开始知道他过去所亵渎的耶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。他过去耶稣，他对耶稣没有兴趣，耶稣不在他的计划的里头，上帝打开了眼睛，他就知道自己在神的计划当中，神给他有使命要差派他去，叫黑暗中的人归向光明，叫撒旦权下的人归向真神。那保罗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可是当保罗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慢慢成长的时候，回头看的时候，就想一想，哎呀，当年我在大马士路上呢，我遇到了耶稣，那是何等奇异的一种经历，超然的一种经历，想起来让我惊心动魄。可是他生命慢慢成长，那刚好是悔改的开始，新生命的一个转折点，新生命的一个起点。在往往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保罗越来越多的明白上帝的旨意了。到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归主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了，他更加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上帝早就对我生命有旨意，上帝抓住我，上帝遇见我，不仅仅是在大马士路上那一刻才开始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上面说，然而呢，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的有施恩召我。保罗是说，上帝啊，我过去一直不认识你，我过去是活在我自己的里面，但如今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之后，上帝你不断的启示我，不断的光照我，当我的计划当中没有你的时候，在你的计划当中早就有了我，我早就在你的计划当中，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你已经就呼召了我。一个人孩子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有意识吗？没有意识，对吗？不知好歹，不辨是非，不能吃，不能喝，不能叫，不能骂。可就在那种朦胧的状态当中，上帝已经把你分别出来，施恩给你。所以当一个人跟随主的时候，他慢慢就明白了，不是我拣选了基督，是基督拣选了我，对吗？我们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保罗大马士路上的光，再过几年之后他写下加拉太书， 他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上帝早就在我生命当中开始工作了。那保罗呢，继续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，上帝把不断的启示，把更多的启示赐给他，他就越来越明白自己生命的轨迹，认识到自己了。你都认识上帝的旨意，都认识上帝的计划，也都认识你自己。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快靠近他后面的日子，他已经跟随主很多年了，到处的布道建立教会，他此刻已经在监牢当中，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捆绑在坐牢。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说，就是从神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这我们包括不包括他自己啊？一定是包括他自己，对吗？你看看神把他的眼睛，把他的视野打得更开阔更深远。我在大马士路上这一刻我悔改了，但是上帝的道不断的启示我，让我看到我在母腹当中神就拣选我了。然后当你生命不断的成长的时候，不断成长的时候，上帝的启示在你的里头越来越光度光照你的时候，你说，哦，原来不仅仅是在我母腹当中，在世界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没有地球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那时候，那时候你在哪儿啊？那时候神在基督里就拣选了保罗，拣选了你，拣选了我。那时候你在哪儿呢？那时候你在上帝永恒的思想的里头，在他永恒的旨意的里头，在他永恒的计划的里头。你看看保罗，越是寻求上帝，越是靠近上帝，他越来越明白自己生命的轨迹，原来自己在上帝永恒的计划的里头，在上帝的旨意的里头。你说，那你讲这个做什么？是告诉我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来美国的时候，你的计划当中没有基督，对吗？我们这样绝大多数弟兄姐妹是在美国跟随主的，在美国信主的。你当年在中国的时候考托福拿签证到美国来读书，到美国来工作，你有一个计划，你的计划里有基督吗？我相信你的计划里没有基督，对吗？你的计划里有美国梦，但是没有基督。在你计划中没有基督，可是基督的计划中早就有了你。你现在想一想，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大马士的那个经验？不一定有，不是那么dramatic，对吧？大光照亮你，突然你眼睛瞎了，你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。但是你知道你那天悔改的日子，跟随主的日子，对吗？那天参加布道会，你心灵里头温暖，你举手举止了。或者你的朋友请你去吃饭，常常请你吃饭，你觉得不好意思，你信主了，对吗？或者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家人推你推你推你推你，你勉勉强强来到教会，对吗？那就是你的一刻大马士路上的那个经历。你知道那一刻你愿意敞开心门接受了基督，那是你生命的开始。你知道那是你的选择，你觉得是我的选择，是我的计划，是我的。那个时候你并不都认识基督，但是基督已经抓住了你，就是你经过很勉强，可是基督抓住了你。可你再回头看一看，现在你信主十年了，五年了，二十年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你越来越明白了，原来我在母腹当中，我的神已经对我有计划了。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的名字，他要透过这样的环境来呼召我，透过这样的环境让我回到他的面前。你在母腹当中的时候，上帝定命在你的身上，你生在某个国家，你生在某个家庭，生在某个时代，什么时候来美国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不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上帝，上帝有定命的计划的上帝，他就早就知道你，所以早就拣选了你。所以你现在回头看一看，你知道，哦，原来我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。我以前常在这儿跟弟兄姐妹讲笑话的时候，有人把你说起个名字叫多多，你在上帝的计划中你一点不多，对吗？有人把你起个名字叫巧巧，一点不巧合。上帝的定命在你的身上，你可能是十年前偶然的机会被主抓住，但是你慢慢的成长的时候，里面光越来越明亮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，在母腹中神就拣选了你。弟兄姐妹，你过去的环境，过去的家庭，过去是走过的路， 都是上帝在引导你，都在引导你，造就你，直到有一天你归回到羊圈当中。你不是个偶然被抛到这个世界来的，是的，钉钉在你的身上。你再了过一段时间，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你原来，哦，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，不是我拣选了他，是他拣选了我。你看你里面越来越明亮，你看到你生命的轨迹，看到你的过去，在神的光中看到你的过去。所以当你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计划的时候，你就学会了从上帝的宝座看你自己。你不是透过你的朋友来看你，你都怎么样，很强很强很了不起，那你就从上帝的宝座看你自己。那一刻到了，上帝在等着你。保罗在去大马士路上的时候，他的计划中没有基督，他就是抓人的，对吗？去逮捕人的，可是基督已经在他的前头等着他。就像你来美国的时候，你的计划中没有基督，基督早就等着你，时刻到了，抓住了你，把你带进他的羊圈。当你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知道原来在某些的怀中他就拣选了你，创世以前时间空间还没有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你。这是我们慢慢被眼睛被上帝的上帝的道打开之后，你不断的认识自己，学会从天上从宝座那儿看自己。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你里头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保罗后面讲到平安，但是保罗不单是明白神的旨意，他说我奉神的旨意，也是我顺服神的旨意。基督在呼召他的时候说，我要呼召你成为我的见证，要叫人从出黑暗入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这是给他一个使命，他不但明白神的旨意，他要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是让什么？让福音临到那些在黑暗中的人，让撒旦权柄下的人得到释放。所以保罗后来告诉提摩太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让万人都能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你要去，你要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既然明白了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计划，你是上帝荣耀的计划，庞大的计划，宏伟的计划的一部分。你说感谢主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，我知道上帝有定命在我的身上。你明白，然后你该怎么办呢？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旨意，圣经当中讲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有很多的内容，其中有一个内容是上帝愿意人悔改归正。今天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保罗说我奉上帝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使徒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被上帝差派的意思。我明白你的旨意，我知道你是我的主，我顺服你，你差派我，我说 yes， 那这叫做奉上帝的旨意。保罗讲我是使徒，他不是在抬高自己，炫耀自己，让自己投降来压弟兄姐妹，不是的。保罗很多的时候他介绍自己就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一个坐牢的。你看读腓立门书，他说我是被主被囚的，他很自然的讲自己，因为我知道了神的旨意，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拣选，我知道神对我的呼召，让我成为使徒，就是传福音的人。他很自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讲保罗的时候，神要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我们每个人在回想自己的一生过去走的路，神在你的身上有计划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来到美国，你带着美国梦来的美国，对吗？但是你慢慢的跟随耶稣基督以后，你的眼界被打开，你开始从上帝的宝座看你自己。你来美国不仅仅是为了一栋房、两辆车、五斗米，对吗？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仅仅是一栋房、两辆车、三个孩子或者四个孩子、五斗米，你是一生在捕风，一生在捕风，什么也得不着。上帝让我们知道你在上帝的计划当中，上帝对你有使命。这段时间瘟疫把我们关闭在家，你有很多的时间，弟兄姐妹， 我在这讲台上已经多次讲了，有很多的时间，不要浪费这段时间。我爸爸，你多多的追求研读上帝的话语，多多的研究神的真道，在自身的真道上极力追求，预备自己。当瘟疫一旦过去的时候，教会要开这个幸福小组。我爸爸，你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变成不一样的人，你参与上帝的计划，加入上帝的大使命，成为一个奉神旨意活在世上的人。不要非仅仅是一辆车，一栋房，两辆车五斗米，就这么一辈子过去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保罗讲啊，我写信在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。那我请弟兄姐妹注意，是两个字啊，在哥罗西又在基督里。我爸爸每个弟兄姐妹记住这两个字，你在哥罗西又在基督里。哥罗西是个小城，你看那个小镇，那个摆设，那个是哥罗西，它离以弗所的东北边大概110英里左右。它周围还有两个小城，一个叫老底加，一个叫希拉波列。当时腓利明还有这个以弗他他们建了这个教会之后，也帮助老底加建立的教会，也帮助希拉波列，所以福音就在那个小城里开始传播了。哥罗西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小镇，是一个真实的小town，那儿有犹太人，有外邦人，那个地方风景极美，可是这个地方不安全。为什么？那地方常有地震。你以为很风景美丽的地方就永永久久的活下去吗？哎，不一定，那地方有地震。那些老百姓从事什么？种地的，放羊的，做买卖的。那个老百姓受了什么影响？有些人有迷信，有各种哲学思想，神秘主义思想，犹太人律法主义都有，每天受这些东西的影响。你居住在哥罗西，你一定会受这个世俗的影响，对吗？你要放羊，对不对？你要种地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买卖，对不对？就像跟你现在一样，它是很真实的生活。所以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，这都是真实的弟兄姐妹。哥罗西的生活是很真实的，你有养儿，要养育女，你要放羊，你要种地，你要养活全家，这个生活很真实。你在哥罗西，对吗？而且在哥罗西不是个真空的里头，有各种各样的邪门外道，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都在冲击你的脑袋瓜。虽然你信了耶稣，你住在哥罗西，但有人说，哎，牧师，你讲哥罗西，保罗写给哥罗西，那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住在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对吧？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我住在 Rockville， 住在 Gettysburg， 住在 Germantown， Bethesda， Highland， 对吗？ Columbia， North Potomac。弟兄姐妹，神写这个信不仅是给2000年小城哥罗西，也是给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。你可以把这哥罗西换成盖城、洛城、科堡、百瑟斯达、Highland、Virginia、DC， 把这个名字可以换成这样。你这帮基督徒，你活在哥罗西，我问你，你跟周围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他们也放羊，他们也种地，他们也经受地震之苦，对吗？他们也享受哥罗西的美丽风光，他们也每天受这个世俗的思想的冲击影响，你跟他有什么区别呢？什么让你与他们不一样呢？他们只住在哥罗西，弟兄姐妹，他们只住在哥罗西。你呢？你还住在基督里。你在基督里，使你与他们住在哥罗西的人，仅仅住在哥罗西的人，有个本质的区别，所以叫双重居处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们家里面可能还有三栋房、两栋房、一栋房，可能有些人家里面还有一个度假房，对吗？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去这个纽约州，有个美国人告诉我，见过一个纽约上州的时候，有个湖边，很漂亮的湖边，有很多漂亮的小别墅。他说，这都很多人是纽约的居民在买的这个度假房。你看我那时候几十年前从中国过来，还听说度假房，上海的房子这么几个大，对吗？像格子笼一样，还有什么度假房？我说还有度假房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周间在纽约上班，周末就到度假房去度假。哇，我说太奢侈了，难怪资本主义这么好。但是你知道有一点哦，他在纽约上班的时候，他就不能住在度假房，对吗？他住在度假房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在同时在纽约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同时住两个地方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同时在哥罗西， 也同时也住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你同时也在哥罗西，在基督里。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这几个字当我们在永恒当中的时候，慢慢慢慢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。 In Christ， 我这个小脑袋瓜到现在也是知道一点点而已，尽管我读了几十年的圣经，几十年的神学，我读他的希腊文，读他什么都读，我只知道皮毛。 In Christ 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讲完哥罗西的时候，也许你慢慢多一点明白。 Christ is in all， is all and in all， 这话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太深刻了。保罗说，在上帝的一切的计划都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上帝拣选，在基督里赐下属灵的福气，在基督里你得儿子的名分，在基督里神让万有天地万有同归于一。基督是个奥秘，你在基督里也是一个测不透的奥秘。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，我们在基督里。你说那牧师，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基督里意思太丰富了，表示你跟基督连在一起了，你跟基督已经连结了，你的生命跟他生命也交融在一起了。那还有一个意思在里头，你在基督里头是在他的膀臂之下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坐过飞机，对吗？飞机飞到几万米高空的时候，你在飞机上感觉不到飞机在跑步，对吗？感觉不到飞机在运行，对吗？但是你在飞机的里头，这时候飞机的外面怎么样？空气是极为寒冷，你感受到外面空气的寒冷吗？一点点，对吧？但是你的飞机里面还是蛮暖和的，而且飞机外面的那个空气的压力也很大，对吗？可是在里头你感觉到不到吗？你在飞机的里头你觉得平稳安静，你在基督里头就像在那个飞机的里头一样。你像挪亚那个方舟，诺亚的方舟的外面是波浪滔天，对吧？大水泛滥，一望无际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是你的目的地。但是诺亚一家在方舟的里面，那是要在基督里 in Christ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是在哥罗西，你是活在这个自然界的里头，在基督里你是活在超然界的里头，你同时活在哥罗西和基督的里头。当你仅仅活在哥罗西的时候，你活在美国的时候，你眼睛只盯着这个眼前的哥罗西，哦，又是地震了，哦，又是各种各样的思潮在交织啊，在打仗呢，社会有纷乱呢，哦，工作也没有了，哦，要卖羊啊，羊不好卖啊，庄稼欠收了。你眼睛只是看在这哥罗西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会让你很失望的。你看现在政治的谎言让你愤怒，对吗？工作劳苦让你觉得压力山大，家庭的冲突让你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，儿女也让你心力疲惫。所以你的眼睛只看到哥罗西，只看到你周围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是这样，里面有压力，有愤怒，对吧？觉得生命没有意义。如果你眼睛只看到哥罗西，听到哥罗西的声音，各种主义，那种主张，你看到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披天盖地的要淹没你，你觉得生命就是个 jerk， 那笑话没有什么意义，对吗？你看网上有什么东西能告诉你生命的意义啊？没有的。一辆车，一辆房，一栋房，两辆车，五斗米，几十年一命呜呼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然后你就想象这个瘟疫过去之后，经济会不会萧条，社会会不会动乱，对吗？通货会不会膨胀，病毒会不会继续的蔓延，你的心中没有平安。有个人讲得很好，他说2020年呢太不平凡了，2020年你好像什么都没做，对吧？你想起来这几个月过去了，什么都没做，在2020让你天天见证的历史，日日经历不安。我觉得他讲得很好，天天见证历史，每样事发生都是历史， 大时间，对吗？你看全球的时间，他说天天经历见证历史，日日经历不安，每天心中都有忐忑不安呢。然后美国来追梦，突然发现这个梦啊快要碎了，有的想起来背后都觉得发凉，对吗？前途在哪儿？未来在哪儿？如果你的眼睛只看着哥罗西，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平安呢。上帝让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你在哥罗西，你也在基督里。基督是宇宙的主，他从死里已经复活，这是叫你的信心。世界让你很失望的时候，世界让你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上帝让这些事情兴起来，不死你，唤醒你，让你转向基督，转向基督。当你有压力，当你有忧伤，当你有痛苦，当你有失望，当你觉得迷茫的时候，你转向基督。这为什么这段时间不是让你在网上你转向这个世界，对吗？听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谎言，你转向基督。你看大卫，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他在营基底的那个洞里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你看他怎么说的？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。所谓在心投靠你，我看到周围的环境一片黑暗，没有希望，一片混乱，我投向你。 In you my soul takes refuge， 他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 I take refuge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。 In Christ， 就像基督，上帝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上帝用大自然的启示来告诉我们，你看一个鸟，它可以爱它的小鸟，把它的小鸟放在它的翅膀底下，对吗？那何况创造你的主呢？上帝用大自然的形象来告诉你，你在他的里面， in Christ， 你在基督的里头，他的膀臂他可以遮盖你。我的女儿在家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她带到我的翅膀的底下，我的腋下，我保护她。她上学的时候，我的翅膀就太短了，对吗？就像你们家一样，你的女儿，你的儿子现在在加州在上学，在白卡，在波士顿上学，你那个翅膀就这么长了，你的翅膀就这么长，对吗？你心中很担心，哎呦，不要感染啊，不要受这个世界恶术的影响啊，你的翅膀就这么长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的能力就这么大，你能保护的就这么大。可是他在基督里，你在基督里，上帝的大能的膀臂可以环绕他。这是基督徒为什么你在困境当中仍然有指望，仍然有平安的一个秘诀。你在基督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记了。所以我们在哥罗西，在各种压力、困境、失望、迷茫、愤怒当中的时候，不要被这些东西淹没了，你要转向基督。你的祷告吗？你正在寻求他吗？他的膀臂没有缩短，你在时间的诱惑当中带你走过去。所以基督的孩子，上帝的孩子，保罗明白这个，所以他跟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说，我显现给你们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，但是你们又是在基督里，你们是圣徒，跟世界不一样了，神把你们分别出来放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心意。所以你活在哥罗西，你不要忘记了你在基督里，常常提醒你在基督里，基督死了又复活了，你活在他的里面，没有信心，你永远活在基督的外面。你活在基督的外面，你自己怎么折腾，你的翅膀就这么长，对吗？说让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我在基督里面。今天早上唱的赞美诗非常的好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对吗？你在基督的里面，他的膀臂环绕你，没有人把你从上帝的手中可以夺走的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跟他连接，这是用信心来承受的一种祝福。今天我问弟兄姐妹，你在谁的翅膀下？你在谁的翅膀下？你以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翅膀可以遮盖你吗？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 就能遮盖你吗？你的银行存款多得不可胜数，这个翅膀能遮盖你吗？ No， 我们在基督里，他的翅膀可以遮掩你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？最后一句话，保罗说啊，我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姐妹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忠心吗？你忠心吗？你对基督忠心吗？你对哥罗西，我知道你很忠心，我知道你对你公司很忠心，没有问题，我知道你对孩子很忠心，没有问题。你对基督忠心吗？你愿意顺服他，听他的话吗？他交托你的事情，你忠心吗？我巴不得每个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反思，你忠心吗？我要感谢主啊，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啊，在教会参与服侍瘟疫这么长时间，我们的 worship team 每个主日不停止的为你们忠心感谢主，为我们 tech team 感谢主，为我们的 security team 感谢主，忠心的，我们整个 worship team 感谢主。神托付你的事情，你忠心吗？你带查经，你忠心吗？你带司班，你忠心吗？你带小组，你忠心吗？你带那一个施工，你忠心吗？你带那你的全家，你一家之主，你带你这个全家，你忠心吗？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活在基督的里头，我们是双重居处。当我活在哥罗西的时候，我心中就胆战恐惧，但是我也学会了从基督里头看我住在哥罗西的情况。哥罗西的困境让我转向基督，但我在基督里头，我带着力量来活在哥罗西，那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。那最后一点，保罗讲了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两个字，一个是恩惠，一个是平安。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两个字。福音就是讲恩典，你明白了恩典就明白了福音，你不明白恩典你不明白福音。福音就是讲平安，你不懂这个平安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福音。上帝是赐恩的神，什么恩典呢？就上帝的爱是白白的领到你，这叫做恩典，叫 grace。 在这个世界啊，你要的东西世界都能给你的，比方说你要的房，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房，对吧？你要的娱乐，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娱乐。但是没有一样东西，它有一样东西是不能给你的，就是恩典。恩典只有上帝才能给你，叫白白的恩典。在圣经里头处处是讲到恩典，让恩典给我们带来平安，恩典在前，平安是在后。恩典是上帝的行动，平安是基督的果子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一个 gracious God， 我们不配，可是他仍然爱我们，叫恩典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，他不但把基督赐给我们，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把他的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，这都是恩典，不是我们挣来的，对吗？这是神白白赏赐给我们的。可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他用恩典待我们。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，有大马士路上神给他的恩典，那恩典让他醒悟，让他悔改。他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，他需要能力，上帝给他在以弗所他所需要的能力。当他坐牢的时候，上帝给他坐牢的恩典。你想一想，保罗在坐牢的时候，如果他的眼睛只看到这个牢房，你觉得他是哭还是笑？如果你眼睛只看到周围就是牢门、牢房、牢的这个墙壁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被释放，你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成活。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牢房， 你一定会大哭，会自怜，会恐惧。可是保罗坐牢的时候他歌唱，为什么可歌唱？因为他从宝座看待自己的牢房，从宝座看自己的环境，这是他里面有平安的根本原因，这是他里面有平安的秘诀。我们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只看你的家庭，从自己的肉体的眼睛看自己的家庭，看你的环境，你可能会哀哭，你会生气，你会不平，你会沮丧。大家知道恩典平安是从父那儿来的，你看这儿，恩典平安是从神，从宝座那儿流淌出来的。所以你从上帝的宝座来看自己，你的眼界被打开了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你的眼界很低，你的生命的质量也不会太高。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宝座，看到他荣耀的计划，看到他我们活在基督的里头。你从宝座看自己，你的里面开始有了平安的秘诀。好多弟兄姐妹可能在生活当中你看不到自己，因为你离基督太远了，我们不亲近神，对吗？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了亲近主，我们宁愿花很多的时间在别的事情上，可能浪费我们很多时间，我们就缺少亲近神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缺少是一种宝座的眼光。所以上帝叫保罗透过宝座看自己，上帝永恒的计划看自己，我在基督的里头，我在上帝荣耀的计划的里头，上帝的宝座在掌管万有，掌管这个宇宙。无论洪水怎么泛滥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无论怎么世界天翻地覆，我在上帝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，他有计划，他有全能的命令突出万有。这是你平安的一个秘诀。保罗在监牢的里头，不是透过监牢看监牢，但是越看越伤心，对吗？越看越悲观，越看越没有出路。可他从神荣耀的宝座看自己坐牢，是在夜晚的时候，半夜的时候，他可以歌唱。所以秘诀，平安的秘诀是什么？你要看到宝座在那儿，宝座的平安和恩典要流淌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这儿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神那儿归于你们，不是从 government 归给你们，不是从你的公司归给你。他给你平安是暂时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你的平安和恩典是从神那儿来的，从天上来的，从超然界来的，从上帝的宝座领到你的生命当中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永远的抬头仰望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那是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我们的平安。我们有基督，我们跟父神之间和好了。你基督的爱在你的心中，你应该跟你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就应该越来越好。你跟家人关系越来越紧张，说明你跟神的关系可能有问题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当基督住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你在基督里头，你里头慢慢的有 peace。没有 peace 的人，没有平安的人，还没有尝到上帝的恩典。一个尝到上帝恩典的人，他里头越来越多的有 peace。 所以保罗今天告诉我们，上帝的道告诉我们，永恒的旨意，这个旨意是在基督里成就的，这个旨意是就是平安和恩典临到我们每个人。我最后我再讲一个见证，一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的一个事情。我们最怕的，最让我们不安的，就是死亡。如果你胜过了死亡，其他的事情不会让你不安的。你不安的那个情绪又大大的减弱。我们最大的不安，就是面对那个日子没有把握，所以我们时常不安，对吗？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弱小。 Christ too small， 因为我不认识 how big Christ is， 我还不知道基督究竟有多大。当你知道他是在荣耀的宝座上，他的永恒定命就要救你，拣选你，让你进入他的里面， in Christ 里头，你在他全然的膀臂之下，你的里头应该有一个越来越多的 peace， 那个平安。有一个传道人，尤其在布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来问他，他说：约翰牧师，我问你，如果明天晚上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今天会怎么做？如果明天晚上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该怎么做？约翰牧师说：我明天，今天晚上我仍然去格拉斯哥去布道，这是一个汤，我去那儿布道。明天早上我会继续在那儿讲道。他然后呢，下午我坐车去 Tewksbury 继续布道，另外一个汤去布道。那下午呢，参加聚会，晚上继续参加聚会。聚会之后，我去拜访马丁弟兄家，因为我答应过，我来到这个汤的时候，我要跟他们，他们家有困难，我跟他们交通，跟他们祷告。十点钟的时候，我回到我的旅馆，洗刷之后，我就上床休息，把自己交给主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荣耀当中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在荣耀当中了，我在荣耀当中就醒过来。我洗刷过后，把自己交归给父神，然后我就躺下，然后就在荣耀中兴起。那这是他对这个姐妹的回答，你听懂他讲的这个见证吗？这是 John Wesley 的一个见证。今天我们在生命上帝的面前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，瘟疫在流行，社种族在冲突，党派的没完没了的争执，很多人心中不知道依靠什么。弟兄姐妹，记得恩惠平安从天上的父那儿来的，你在 Christ 里头，你在神永恒的定命和计划的里头，基督就是你的 peace， 就是你的平安，你要转向他。我现在要请我们的 worship team 来唱最后一首诗歌，我们来一起来赞美他。这个时代，请你们上来，这个时代弟兄姐妹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天天见证历史，日日经历不安，让我们敬拜主，让我们经历基督，让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 peace， Christ himself is our peace。 转向他，你在哥罗西不要忘记了，你在基督里，我们都在神的定命的计划当中，我们称谢他的名。 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称颂你，谢谢你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让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之下转向你爱子的国度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唤醒我们，让我们敬拜你。主，你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来敬拜你，你的永恒定命就是让我们与你紧紧的连接。你召我们是让我们归属于你，让我们属于你，天属于你的，地也属于你的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你，我们的命，我们的心都属于你。主，你是至高的者，你是全能者，你是掌管万有，你全能的膀臂托住万有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大恩，呼召我们进入基督的里面。主，我们何等的荣耀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在大能的基督的里面，在基督的翅膀的底下。主，让我们每天来转向你。我们在哥罗西书经历的一切的压力、恐惧、怀疑、压力、担心、混乱、不安，主，让我们学会仰望你，转向你。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。荣耀的主，你唤醒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，像保罗一样眼睛被你打开，知道我们在你永恒的定命、永恒的计划当中。在母腹中你就拣选了我们，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，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每一刻都在你的定命定旨当中。主啊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学会从你荣耀的宝座来看待我们生命的每一天。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，一切都在你的膀臂之下，一切都在大人的呵护之下。主，我们要称颂你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把我们的沮丧、把我们的压力、把我们的孤独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激励我们，圣灵利用父神的爱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快跑跟随你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一栋房、两辆车、五斗米，让我们为你的使命活着。主啊，我们等候你的再来。主，我们要荣耀归给你的名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计划中，谢谢让我们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，谢谢你的宝座上的平安和恩典临到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一世追随你，跟从你，走你的道路，奉行你的旨意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个报告，报告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讲这个主导文好吗？我来一个报告啊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 team 有一个报告啊，这是一个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的有一个报告啊。如果弟兄姐妹家有年轻的孩子啊，有青少年的家庭，你还没有加入这个 email 地址的，因为有的时候青少年施工要透过这个 email 跟父母之间来沟通，那请你尽快的把这个 email 记下来好吗？来告诉 Andy 啊，我们的 use 的传道人， 告诉他你们家的联系的方式，他这样可以通知你们的孩子。我感谢主，昨天我听说有很多几十位年轻的孩子一起出去去有郊外的活动，感谢主啊！我们为我们的青少年施工来祷告，求神祝福这个施工，使用这个施工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请你参加主日学。